Learning is earning.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资讯转运站，博古通济，学习意识知不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
我是大鱼。
我是莎莎。
我是淑华。
我是珊迪。
我们的 Podcast 会跟大家分享几个学习的主题，提到像是学习过程中会碰到的困境、解方和一些可以尝试使用的平台管道，是一些我们心得的分享，让大家可以拿来作为自己使用方向的参考。那本周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学语言这个主题，会分为听说读写四个部分。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常常听不懂外国人说的英文呢？就觉得说奇怪，怎么听到的英文跟我们学好像有点不一样。来，大鱼，为什么咧？
那是因为每个人在说话的方式，像是口音、语速、连音、语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些差异也是常常让我们听不懂的原因。
那要怎么办呢？
提升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多听听不同类型的英文对话啦。
有道理耶，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学习平台啊？
在这边我要推荐我常用的平台叫做 TED， 它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它会定期邀请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人物进行演讲，并上传到网络上面，然后会提供英文的逐字稿跟字幕。那因为 TED 的演讲者来自世界各地，所以我们能够在观看影片的时候熟悉不同地方的口音还有肢体语言，每部影片也都有支援不同的字幕还有逐字稿，观众可以边看影片边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遇到看不懂的地方也可以跟字幕进行对照。那 TED 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主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事物选择相应的主题，并挑选符合自己程度的影片来观看。
那如果我想快速提升英文听力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那接下来是快速提升英文听力的方法啦。在选好影片之后，请大家先快速浏览英文的逐字稿，熟悉一下影片中的内容，避免出现难易度不符合自己需求的问题。再来，会希望大家可以多看几次影片。第一次看影片的时候先不要开字幕，大概了解影片的内容，暂时记下听不懂的地方。在第二次看影片的时候再打开英文字幕，特别留意第一次听不懂的地方，找出自己看不懂的原因，是因为单字不认识呢，还是因为讲者的语速太快。在找出原因之后，我们看第三次影片，作为测试自己前两次的练习，确认是否能够听懂并看懂整部影片。最后，如果听到不太听清楚的地方，在看完影片后一定要反复回去对照中文字幕，确保自己真的有听懂，才能够踏实的进步哦。
接下来呢，就是学习语言在口说部分可能会遇到困难，还有解方管道介绍。那我们请莎莎说。
首先，口说的问题我们分成两种，一种是基本的咬字发音，这一型呢比较容易碰到看得懂但是不会发音的状况，还有碰到像音节太长、找不到重音位置等等的问题，这时候搭配聆听来了解正确发音，然后跟着念，也许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哦。
那莎莎有什么推荐适合辅助口说的平台呢？
推荐给大家一个轻松学习英文的平台，叫做 VoiceTube， 里面有一些有趣的中英小影片，旁边也会显示中英字幕列表，遇到不会的字词也可以点击句中的单字查询。第二种是实际谈话上的对话型口说困难，这一部分呢可能会遇到用字不正确啦，因为和原来母语结构不同导致的错乱。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语言学习的软体导入 AI 教学了。
哦， AI 教学是什么样的形式啊？
像我用过一个叫做 Toco 的 app， 里面呢有可以和生成式 AI 对话的功能，对话都会在聊天室当中形成文字，有不懂的地方也都可以选择翻译，特别推荐给跟我一样害羞不敢在真人面前练习语言的听众哦。
莎莎，那如果我想要练习的是流畅一点的外语口说和自然的发音语调，还有学到一些很多母语人士才会懂的梗的话，有没有推荐什么管道啊？
哦，当然啦，这时候寻找一个可以随时纠正你的外师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这边另外推荐给大家一个全球的线上小班制团体语言学习平台 Lingoda， 它是一个真人的线上团体教学，有英、德、法、西四种语言可以选择。他上课的方式是全外语授课，也会需要在学习当中进行发言，所以肯定是会练到自己的 口说能力。那真的很想要逼自己开口练习外语，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自己直接丢到该语系国家啦。
好好，我想真的直接出国。
对啊，如果时间和预算足够的话，不妨可以选择海外的短期留学，已经有很多代办机构在做相关的事宜安排。不过啊，出发之前一样要提醒大家，做好万全的准备和事前功课，还有遇到紧急状况的应对方式，才能够快乐出门，开心回家哦。
那Sandy在学习外语方面又曾经遇到什么比较困扰你的问题呢？
我自己的话，不管在学哪一个语言啊，通常卡关最久会是在读的部分。对我来说，听久听多了基本上都可以大概明白在说什么，即使遇到不会的词也可以透过上下文的分析来知道它的意思。而说的话，我个人是不太会有什么因为担心口音的问题而不敢开口的状况。我自己认为读跟写是息息相关的，先能读懂内容才能做出相关的回应，如果在读的这个阶段就卡关的话，那写的部分也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哦。
哦，了解了。那既然如此，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升外语阅读能力的技巧或方法？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推荐初学外语时可以先分清楚精读和广泛阅读的区别。以学校例子为例，为了考试你必须理解课本所有内容，这就称为精读。反之，阅读你感兴趣的漫画、杂志、书籍等就是广泛阅读，你不一定要理解所有单字，知道故事走向就好。
那你要跟我们分享说你是怎么样运用精读还有广泛阅读来学习外语的吗？
没问题。详细点来说，透过精读你可以完全解构文章，有系统的去查询单字、文法，而精读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因此当你在选择精读的阅读资源时，最好寻找简短而有趣的类型哦。而精读的资源可以是该外语相关的专用教科书，3到5分钟有字幕的短影音、短篇文章，甚至是当地的短篇新闻等。精熟的学习资源尽量不要选择太长的，不然花很多时间去学习也很容易感到疲乏。而在阅读后，如果遇到不会的句子或是你觉得实用的句子，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透过笔记的方式，除了是希望你能够有效的精读输入以外，也可以透过自己整理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输出。不妨使用学到的单字或片语造一个句，或写一篇小短文记录在旁边，就跟我们小时候刚学英文或者是学成语时会在旁边照样造句一样。
原来如此，听你这么一说才知道，原来短语音或新闻也可以是精读的一部分。那广泛阅读又有什么不同呢？
广泛阅读是希望你不要拘泥于了解所有字，以理解内容大方向为主，而不要一直停下来去进行查字的阅读模式。跟训练听力一样，多听可以熟悉外语发音，同样的，多阅读也可以更清楚字与字之间的关联，以及别人怎么去叙述事情。而广泛阅读的资源可以是小说、电子书、漫画书、杂志，有字幕的长影音，甚至是一些有字幕的影集或电影等。讲到这边，可能会有些人误认为广泛阅读就是随便看看或是只看自己有兴趣的内容，但其实广泛阅读强调阅读过程中注重在内容大意上。相信大家都不喜欢看书过程中都一直去查字典吧，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不会的字该怎么办呢？首先你可以去想想看，如果你选的阅读资源有一半以上都看不懂，代表你选错了你的读书资源了。如果你能够读懂 50% 以上的单字，建议可以先不间断的阅读全文一次，当你实在是遇到不会的字时就先跳过，可以透过像刚刚讲的一样上下文来分析这个意思。而最后我认为在读的这个理解过程中，比起听或说当下需要给出回应时所进行的理解更刻骨铭心。要特别注意的是，广泛阅读强调以轻松的心情为主，不要一直打断自己的思绪哦。
谢谢珊迪的分享，让我们对阅读这件事有更进一步的理解，真是收获满满。那不免俗的想请问珊迪，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好用的工具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吗？
那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学外语神器 LingQ。 如果你有 LingQ 账号，就可以使用它的汇入课程功能，无论是外语文章页面、电子书，甚至是连 YouTube 的影片、 Netflix 的内容都可以汇入进行翻译哦。这对于想要大量阅读又怕被单字困扰的人来说，可是一大福音啊。而且这个程式不管是手机或电脑都可以进行安装，非常方便。那以上就是我对于在学习外语上一些有关于读的建议， 希望大家可以把学习外语当成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而不要去惧怕它，甚至是轻言放弃。
好的，我们谢谢Sandy的分享。接下来就到最后写的部分了，感觉我们食物火花已经蠢蠢欲动了，那你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没错，我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我们学语言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文法上或是文字上的困难。那我这边有两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第一种，可以先解构句型，寻找脉络，重整再复习。透过句子的层层解构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组合词组还有词汇成句，那也比较好去理解文法架构。我们可以试着将字词堆叠成句，那就学着如何去讲那一次说一串的词组，而不是只有单个词汇，那这样我们也比较好去找出这个语言的脉络及规则。那再搭配重复听还有复习，我们就能够快速掌握它。那第二种呢，就是从学文字、阅读、写作转大人开始。学文字就像小孩子学语言一样，像我们也知道小朋友在上小学前并不一定都会写字，那所以一样的，要学语言也不一定要学会书写。
好，那如果要学写字的话怎么办嘞？
哦，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建议还没有尝试过小朋友方式的人，我们可以先用听还有说的方式来学，那一个月之后再开始接触书写还有阅读，那这之后呢就可以大量学习字汇还有阅读各种报章杂志了。那最重要的是，阅读的重要性大于去记单字，因为用语言吸收知识会让我们的语言能力大幅提升哦，还有养成用这个语言来思考的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也可以透过写日记的方式来练习，让自己习惯用各种不同语言思考，每天一篇大概是100字到200字的日记，那持续这样之后呢，一个月就可以养成用这个目标语言思考的习惯了。
写日记这方法感觉不错哎，可以培养写的感觉，感觉还能就稍微保密防谍一下。
对啊，没错。那我这边也有推荐两个 app 给大家，一个是 HiNative 跟 Reddit。加一些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单字啊、句子跟文法丢上来问，一定会有人回答的。那如此一来，便可以很快的掌握这个语言。
我们今天谈了语言学习，分别说了听说读写四大部分，各自介绍到困境解方案平台分享。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过去碰到的问题，在今天这集里有听到不错的方法可以去尝试看看呢？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对本周哪部分很有心得，或者自己有什么爱用程式想跟大家分享，快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交流。好啦，那以上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这集节目或这个主题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